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仍旧带领我们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我们一同看第十三章，从第二十节起看到第四十六节。这次的题目仍旧是巴拿巴和保罗受差遣，请安静地聆听查克老师的讲解，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旧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说，此后就是约书亚死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目前呢，我们正跟随着以色列民的历史前进，从他们在埃及被解救出来，经过40年旷野漂流的日子，来到450年的士师时期，再到扫罗作王40年，现在又来到大卫的时期。神称大卫为合他心意的人，这个宣告呢非常有意思，因为你查考大卫的事迹，可以立刻知道他宣告他不是完美的人。这表示你不必成为完美的人才能使你合神的心意。大卫有缺点，他犯过错，但他仍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不是因为他完全无罪，或者他并非无罪，而是因为他犯罪之后呢，当神谴责他的罪行的时候，他马上就认罪悔改。大卫又经常的赞美神。事实上，大卫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大卫又是敬拜神的人，你会说，这足以让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既然是合神心意的人，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人才能与神的心相合。因此呢，神高举大卫，祝福大卫，正如神会祝福每一位寻求神的心意的人一样，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好了，这就是大卫的见证。当然，神让我们知道大卫并不完全，以此来鼓励我们，使我们知道要去追求神的心意，敬拜和赞美神。请读一读诗篇，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诗篇充分表达了对神的赞美和敬拜。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论到大卫的时候又说，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凡事都照神的旨意行，他呢时常寻求神的旨意。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说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呢总是寻求神的意见和指引。现在论到大卫，他说从这人这人是单数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是《使徒行传》第13章的23节。大卫的晚年坐在华丽的宫殿中，看着他的百姓进入帐幕敬拜神。大卫心里想，哎呀，我坐在这么美轮美奂用大理石和象牙建造的宫殿当中，哎呀，多么雄伟，可是神呢却住在帐幕里。好，我要为神建造一所居所，因为这是为神造的居处，所以呢，必须比任何建筑都要辉煌荣耀美观。我要为神建造一个住处。他呢，心里做了这个决定。当他的朋友先知拿单进来的时候，大卫就对他说，拿单，我想到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我要为神建造一个住处，那一定是很荣耀很辉煌的建筑，要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大，因为是为神建造的。拿单说，大卫啊，这主意真棒，你就进行吧。就在那个晚上，耶和华临到拿单说，拿单，你把事情搞砸了，你怎么鼓励大卫为我建造房屋呢？拿单，我不能让大卫为我建造住处，他的手沾满了血，他是个战士，这不行。我是慈爱和赐平安的神，跟他的作风不一致啊。好，你去告诉大卫，我不准他为我建造房屋，因为你鼓励他，所以你要去跟他说不能做。但是为了让你容易开口，你跟他说，我必建立他的家室，从他的后裔要有君王出来，永远坐在那个宝座上。第二天呢，拿单进去对大卫说了，大卫，我要给你说一个坏消息，不过呢，也有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你不能为神建造一个住处，神反对你这样做。但是好消息是，神说他必建立你的家室，从你的后裔要有君王出来，他的宝座永远坚立。大卫听见就进到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呀，你从羊圈中把我召来，叫我不再跟从羊群，你立了我做你的子民的君王。大卫很谦卑啊，他知道自己的出处。他又说，我不过呢是个牧羊人，只是在伯利恒郊外的一个看守着羊群的孩子啊，因为先知撒母耳下去告大卫做以色列王，所以大卫说，你从羊圈中把我召来，叫我不再跟从羊群了，你让我管理你的子民，你所做的一切都让我非常稀奇，而现在你说我的寿数将满，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卫的口才绝佳，没有人比得上他。大卫呢，实在是辞言流利啊。当我想赞美神的时候，我就会翻开诗篇，因为大卫真的能说会道，擅长表达对神的赞美和称颂。但是到了这一刻呢，大卫却无话可说了，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是提醒他们，神应许过大卫，将来救主要从他的后裔而出。保罗说，救主确实来了，他说的救主呢，就是耶稣。使徒行传第13章的24到26节说，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但那位将在我以后来。保罗则宣告说，这救世的道是传给你们的。第27到29节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请留意啊，保罗怎么样跟犹太人分享的。他对哥林多信徒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现在保罗也向这些人传福音，他说神应许大卫的话已经应验了，神差来救主来，他就是耶稣。但神预言弥赛亚将被杀、受苦、被藐视、遭弃绝，这些呢都发生了，这些预言都应验了。保罗呢一直在向他们说明，神的目的呢已经在耶稣里成就了，那些个预言呢都由耶稣应验了。如果你拿保罗讲的道与《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彼得讲的道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保罗和彼得的信息有许多类似之处，基本上呢都讲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他被埋葬和复活，这些呢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保罗在说明耶稣就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使徒行传第13章的30和31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重点。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耶稣复活后有约40天在各处向他的门徒显现，也在不同的场合向各类人士显现，他们都可以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第32和33节，我们也报好信息，就是福音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神向我们的祖宗做了这些应许，现在他亲自应验这些应许了。这里呢，再次回头指向耶稣，显明这一切与耶稣的生平相关的事呢，都在旧约中预言了，这一切应许也都在耶稣里应验了。第33节，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意思的是他提到了诗篇第二篇，因为圣经中按诗篇的顺序呢，它就是第二篇。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到提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就开始引用圣经，让他们知道有关复活的应许啊，这是很有意思的。而保罗用的经文呢，恰恰又是彼得曾经用来讲述复活预言的经文，这样为他们提供圣经基础，让他们有复活的盼望，这是重要的。所以保罗现在继续提供他们圣经的根据。第34到37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说就死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这个预言呢，不是说到大卫，而是指着大卫的后裔说的。整个预言是这样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引用了整句。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 就是耶稣传给你们的。按圣经所说，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8节说，谁想他受鞭打，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不仅如此，使徒行传第13章的39节说，你们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何等荣耀啊！神已经宣告我无罪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不仅被宽恕了，甚至还被称义。过去的罪孽彻底的被清除了，过去的罪已经被高抹了，不再会用来指控我了。我的记录现在是清白的，因着耶稣基督，我得称义了。使徒行传第13章的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公羊或公牛的血不能除罪，只能遮盖罪。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意思呢，就是快乐的。你感到快乐啊，因为你的罪已经被遮盖了，因为你的罪已经被免除了，你真的要欢喜跳跃，你的罪已经不存在了，都被一笔勾销了，被赦免了。没错，被赦免了，就比被遮盖要好得多。但是神呢，还要进一步，把你我过去的罪污彻底的清除。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被称为义了，但是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第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换句话说呢，还有另一个预言你们要小心的，那是哈巴谷的预言。第41节说，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神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神已经成就了罪的赦免，并且借耶稣基督称义的工作，神完成了救赎之功。我们没有什么能做的，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得称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称义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并且得称义，这就是神的救赎大功。但是这里说，你们务要小心，神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们因为不信，所以不能分享，不能领受，所以你们要成就神所预言关于以色列国的事。神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说，我现在向你们宣告，你们要小心，免得因为不信而使所预言的那一部分临到你们。第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众人说，哎呀，下次呢，我要带我的朋友来，让他们能够听听他讲话。哇，太棒了，下个礼拜呢要讲同一篇道，从来没有人讲这样的道给我听。他们希望保罗再来讲道，好消息啊，真喜欢听啊，啊，请下次再讲吧。第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神已经开了你的眼睛，让你们看到他奇妙的恩典，他预备的救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会在你们里面做工， 所以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第44节说，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这个消息传开了，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道被传了出去，这是何等的让人兴奋，合成的人都来听道。第45和46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他们呢非常勇敢。请留意啊，这里不再说巴拿巴和保罗，而是说保罗和巴拿巴。第46节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好，我们呢把这道传给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听，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神借着耶稣所应许的永生，所以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跟他们分享。第47和48节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是何等美好的圣经啊。第49到52节说，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巴拿巴和保罗是结伴同行的，满心喜乐就是被圣灵充满，或说被圣灵充满就满心喜乐。下一段呢，记载他们在以哥念和路斯德的侍奉情况。那些个地方呢，都是在加拉太地区。保罗呢，曾经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就是给整个加拉太地区的信徒，他们在那里呢，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要回去多多思想神的道，思想为主所做的事，对神的侍奉，也要思想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是否让神做我生命的中心呢？还是我以我的自己为生命的中心？说到底，我有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呢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我会不会像扫罗那样去抗拒主的指引呢？我是否违背了神的命令而一意孤行呢？还是我像大卫一样降服在神的面前？我有没有留心的听神的呼召，去认罪悔改，并且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呢？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没有呢？我怎么样对待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我省察过自己，还是我怎么样省察自己呢？我配不配得永生呢？我是否因为信耶稣而被预定得了永生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要问自己，我的罪是否得到了赦免？我怎么样对待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这些是重要的问题，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想。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进入《使徒行传》第14章，从第一节到第15节，我们继续的研读有关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领受，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过来，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请一同跟随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我们所听见的道，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因着主的死，我们得到了救赎。主啊，我们做了许多违背您旨意的事，但是我们要感谢你，因你使我们得称义，透过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在一切的事上被称为义。主啊，我们过去的种种悖逆，种种触犯律法的一切恶行，都因你的救赎而被涂抹了。主啊，我们要感谢您使我们得以称义，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